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真爱的表达。今天在我提到真爱的一些特质里面的时候，我想请各位做两件事哈。第一个，请你不要替别人在听这个演讲，请你不要替你的配偶在听。我看这边有夫妇一起来的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好，哦，夫妇一起来很好。那我想有的是你自己单独来的哈。我想在我讲这些真爱的特质的时候，请你心里不要说，对嘛，我先生就是没有这样子对待我，你看他就是应该来听啊。这个是我先生最需要听这个演讲，我希望你心里不要为你先生听哈。我想在你听的时候，你问你自己，就是我有这种爱的能力吗？不是在想，对呀，从来都没有人用这样的爱爱我，而是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有用这样的爱来爱我周围的人吗？我有用这样的爱来爱我的配偶吗？或者我们问，我有这种爱的能力吗？我有这种爱的容量吗？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我们听这些真爱的特质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一个反省或者是为未来励志的一个机会。看看真爱的这些特质里面，哪些我们已经做到了，而哪些我们比较欠缺的。在美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访问，他们访问了100对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妻，想要知道100对结了婚20年之后有多少对仍然是美满幸福的。那我要解释一下在美国的婚姻哈，今天美国的婚姻很多都是已经离了婚再婚又离婚的，已经很难去算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结婚就是说这个没有离过婚，可能很多人离婚又再婚的哈。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讲的是已经在婚姻里面20年的，所以我们已经过滤掉那些离婚的人，我们过滤掉那些跟别人同居的人哈。我们现在讲的是真正在这个婚姻里面待了20年的，那其实是少数哎，在美国并不是那么多哈。那你们要不要说说看，100对结婚20年，大概有几对最后他们被发现是仍然美满幸福呢？有没有人要猜猜看？2对。还有没有其他的猜测哈？80对，哇，我们这边有非常乐观的，也有很悲观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小演讲哈，我也问老师们这个问题。那因为这个演讲是他们被规定来听的，被要求来听的哈，所以我看有一些人好像不是真正那么有兴趣想要听我演讲。有一位老师他坐在第一排，但是他从开始就把身体往后转，他背对着我坐着，然后一直在跟后面的人聊天讲话，他还坐第一排。可是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把身体转过来，他说一对都没有。我想这可能是他根据他的观察或者他自己的经验哈所做的一个结论。我们刚才这里有人说2对，有人说80对，正确的答案是6对啊，所以你比较接近。这个2对的比较接近。结婚20年，100对夫妇里面，在20年之后他们仍然享受跟对方生活在一起，而不是在那边忍受哈，是能够享受跟对方在一起，只有6对。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抱持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你知道台湾的离婚率今天是全亚洲的第一名，台湾的离婚率是在亚洲的冠军哈。我们在经济成长上面，我们追不上日本，我们追不上还有谁，新加坡和香港啊，我们是第四嘛哈，这个亚洲四小龙嘛，我们是第四条龙啊。但是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轻而易举就摘下了冠军的宝座。我想这个对我们在台湾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忧心的事情。 前一阵的报道说，台湾每14.7分钟就有一对夫妇离婚，但是我听说现在已经是13点几分钟哈，就有一对夫妻离婚。台湾离婚率的成长速度一度是世界冠军，还不只是亚洲哈。曾经有一度，台湾离婚率的成长速度是全世界第一。那最近我比较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我不知道现在是否是如此，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在亚洲第一名，这是绝对的。所以很多年轻人今天看到这样的一种婚姻的状况，他们不敢踏入婚姻。有一位大学的教授在他们班上50多位同学当中，他做一项调查访问，他说，我想知道我们班上的同学有多少位是反对试婚啊？试婚你们了解是什么意思？嗨，就是不需要有正式的结婚的手续，但是两个人同居在一起，这叫做试婚。有一位基督徒的男同学坐在这个班级里，他想，我们学校应该是全台湾最保守的一所大学才对啊，所以我想应该很多人会反对吧。所以教授就把这个问卷收回来，匿名的问卷收回来，做了一下统计，然后就向全班的同学报告。他说，根据我的调查，我们班50多位同学只有一位反对试婚啊，就是这位基督徒的男生。你知道吗？班上所有其他的同学都赞成试婚。我想这个说出了今天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其实我不怪这些年轻人呢，因为他们放眼望去，他们真的从他们的父母亲或者是从他们的亲戚朋友的婚姻里面，他们看不到那个真正让他们向往，那个真正让他们羡慕的美好的婚姻关系。你知道我们的媒体也没有帮什么忙。我这边有一个简报啊，是讲到美国的一位电影明星叫琼·考林斯，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琼·考林斯，他曾经演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朝代》啊，琼·考林斯是女主角。这篇访问提到，琼·考林斯这个时候大概已经60岁，但是他仍然被全美视为性感女神。他日前畅谈他如何维系他如何长期维系美满罗曼史的秘诀。那我们就要介绍一下琼·考林斯。在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已经离婚4次哈，而且当时呢，他正和一个30多岁的小男生同居在一起。但是琼·考林斯要告诉我们他多年的体会，怎么样才能够长期维系美满罗曼史呢？我真的不知道他的长期是有多长哈，但是我们还是来听听他给我们的建议。琼·考林斯相信，只要谨守他自己体验出的7项规则，男女关系就保证出不了错。我们来听他给我们的第一项建议，就是千万不要和你所爱的男人结婚。你一结婚了，这个美满罗曼史就结束了，所以不可以结婚。同居但是不要结婚，就可以有美满罗曼史。第二个建议，琼·考林斯说，永远不要轻信，轻易的相信，永远不要轻信你的男人。他说，因为当你信任他的时候，会让他自满啊，所以不可以信任他。另外的5项听起来也是差不多的荒谬可笑。琼·考林斯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个，不可以跟他结婚，所以不能有任何承诺委身的关系。第二，不可以有任何彼此互信、彼此信任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美满罗曼史长期的维系。当我读完了琼·考林斯的这7项规则之后，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我非常同情他，因为我相信琼·考林斯活了60年，他活到60岁，经历了至少4次 婚姻，还有不知道多少次的所谓罗曼史，多少次的恋情，但是我认为琼考林斯从来没有经验过那种让他的心灵满足，让他的心有真实的安全感，让他觉得非常放心的那种真爱。他虽然经历过这么多的爱情，但是他从来没有经验到那个让他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得着心灵滋润的真爱。我看到的是琼考林斯一次又一次的在这种男女的关系里面受伤害，以至于他不敢也不期待人与人之间能够有任何承诺的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能够有任何彼此信任的关系。其实我是非常同情他的，但是我想我在这里我要推翻琼考林斯所说的，我也要推翻今天很多所谓前卫的婚姻专家或者爱情顾问所说的。他们跟我们说，女人你要丢掉一个迷信，这个迷信就是今天世界上仍然有天长地久的爱情。他说这是一个迷信哦，不可以相信，你要把这个丢到窗外去，因为如果你期待有天长地久的爱情，那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投入太多，然后最后你受伤。所以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可以完全的投入，不可以把你自己完全的托付给对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很肯定的告诉各位，地久天长的爱绝对存在，它也绝对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跟我先生我们结婚有19年的时间，我们确实经历到了。我今天愿意和各位分享几个真爱的特质，我们这里面看到有7项真爱的特质。我相信只要你能够遵守真爱的，或者是去实行真爱的这7项特质，你就能够经验到那个让你有十足的安全感，让你的心灵天天得到滋润的这种真爱的关系。我们首先来看，我认为真爱的第一项特质，我不敢说它是最重要的，但是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把它排在前面。这里说真爱是接纳对方的全人，空格里面是全人哈，全是完全的全，真爱是接纳对方的全人。有的人非常爱你的配偶，但是你不见得完全的接纳他。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有可能你非常的爱对方，但是不见得你就完全的接纳他。常常我们认为说我很爱他了，难道这个还不够吗？但是对我们来说，在你爱他之前，或者别人爱你之前，我觉得你更需要的是他完全的接纳你。这里接纳的意思是按照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他，不是只接纳那些你看得顺眼的地方，更是接纳那些你不太喜欢的地方。我记得在我跟我先生结婚没有多久之后，有一天我问他，我说 Honey， 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有没有发现什么惊喜没有？所谓的惊喜就是在你过去30年哈，我先生30岁的时候跟我结婚的，我说就是在过去30年你从来没有想象到婚姻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发现了。我说有没有这样的惊喜你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发现的？我先生没有考虑多久，他就说有哎，他说我觉得我在婚姻里面最大的惊喜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在一个女人面前这么自在，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在任何一个人啊，那尤其是女人啊，在一个女人面前能够这样的自在。我先生的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能够这样完全放松的，完全不需要伪装的，不需要担心我会拒绝他、否定他、贬损他、轻视他，他 他可以完全在我面前很放松的做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做他自己。他从来没有想到在婚姻里面会有这么好的事。你知道，当我想一想，我觉得对耶，这好像也是我在婚姻里面我最享受的一件事。我知道我可以把我心里面最深处的委屈，或者是自卑，或者是最黑暗的一面，我可以让我的先生看到，或者让他知道，而不会被他否定，不会被他拒绝。他不会说你怎么是这样的女人，我今天才发现啊。他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他能够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各位，你的家需要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吗？你的家需要是一个容许犯错的地方，你的家需要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里面很自在的做他自己的地方，他需要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我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规矩，我们就没有范围哈，而是每一个人他知道基本上他是被接纳被尊重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次我跟五个女人在一起聊天，她们就七嘴八舌地跟我说，哎呀，冯姐，你知道要你尊重接纳你丈夫当然容易，因为她们都听了我的录音带啊。她们说，你听听看我们的丈夫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知道要我们尊重接纳这种男人太困难了。所以我就把他们五个人的分享就综合归纳如下。他们说，你知道吗，每天我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他要我替他递拖鞋。哎呀，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这么贤惠的女人，有吗？我认为这种女人大概只有在日本才有啊，怎么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些。我心里想，我天天每天下班回家，他有没有穿拖鞋我从来不去注意的，那是他的事，那哪是我的事呢？所以我一想，哇，这第一件事情我已经不如这群女士了。然后他们说，对于晚餐他的要求是三菜一汤，而且色香味俱全啊，他的要求是如此。那个青菜如果炒得不够绿哦，他也不高兴啊，不肯吃。哎呀，我心里想，三菜一汤哈，如果今天我的儿子放学回家看到餐桌上摆的三菜一汤，你知道他们会怎么问吗？妈咪，今天晚上我们家是不是有客人要来？真的，我们家没有那么麻烦了。什么三菜一汤，你知道我们最经常吃的叫什么东西吗？叫烩饭。烩饭你懂吗？就是把菜啊肉啊什么都混在一起，然后盖在饭上，浇在饭上就可以了。我认为只要营养均衡就可以了，三菜一汤。哎呦，我好惭愧啊，我真的比不上这群女士。接着他们又说，你知道吗，饭后他的要求是要一杯热茶，而且这个热度要适中，太冷了他不高兴，太热了他又有抱怨哈。我心里想，饭后一杯热茶，哎呦，不好意思，我们家是谁替谁倒茶叶？哎呦，我们家是我先生替我倒茶叶。尤其是在台北冬天的晚上，我们家的除湿机是一整天24小时都开着。你知道到冬天的晚上，我躺到床上去10分钟之后，我感觉到我的脚终于温暖了。有没有人有我这个问题，脚经常是冰的哈？躺到床上要10分钟，捂在被子里，才10分钟以后才温暖。然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睡觉了。可是这个时候呢，翻来覆去睡不着，你知道还少一样东西。我觉得我的喉咙好干哦，我这个时候只要喝一口水，而且喝一口热水，我想我就能够很快的入睡。可是我想，哎呦，要倒热水你知道吗，那我要掀开被子，走在冰凉的瓷砖上，然后到我们家的后阳台，我们家最远的一个角落去倒一杯水。哎呀，我看那时候我已经完全清醒了，我再回来大概还是睡不着哈，怎么办呢？忍一忍吧。所以我就再忍了一下，不行，就是睡不着。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我就是要喝那一口水。如果不喝那一口热水，我大概真的就没有办法睡着。我先生已经在旁边打呼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就麻烦他一下吧。所以我就用我的脚踢踢他，然后我跟他说 Honey， 我睡不着，因为我口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去倒一杯水来，最好是热的。你知道我先生怎么做吗？这个时候他就会忽然从梦中惊醒，然后被子一掀，像弹簧一样的坐起来，然后到后阳台去帮我倒水来，而且还是热的。我听这些女人讲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实在是不配给她们任何的建议。我对她们说，我说女士们，我觉得你们都比我伟大耶，你们都比我有资格去教人家怎么做成功的妻子啊！因为我发现你们为你们丈夫做的事情，我一件都没有为我丈夫做到。但是同时我也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为我丈夫做到了，而这件事你们都没有为你们丈夫做的。我想可能这件事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我说你们为你们丈夫做了那么多，我一件都没有为我丈夫做，但是我好像为我丈夫做到一件事，而我非常确定这件事情是你们都没有为你们丈夫做到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你知道这些女人她们抱怨说，我们为我们丈夫做了那么多，你知道吗，他还对我不满意，他还常常挑剔我，还常常不体贴我，这种男人我怎么可能去敬重接纳呢？我对这群女士说，我说姐妹，你知道我为我丈夫做到的这一件事，就是我对我先生完全满意，我对他完全满意，我怎么看他怎么顺眼呢？你知道我从左边看他，我觉得哦，他真是令我倾倒，我从右边看他，我觉得哦，他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我对我丈夫完全满意，以至于他愿意为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你们为你们的丈夫做了很多，我是指这五位女士，我说你们为你们的丈夫做了很多，但是你们前面服侍他，你们转过身来心里就在嘀咕，你看他都不感激我，你看他都不像隔壁的王先生那样的勤劳。你知道吗，你前面服侍他，但是你转过身来你心里在嘀咕，你丈夫都感觉得到。甚至我们会对孩子说，你看你爸那个样子，你们将来长大千万不要学他，你们将来长大要好好孝顺妈妈就够了。你为你丈夫做了这么多，但是因为你没有从心里面接纳对他满意，以至于你做的这么多都一笔勾销。你们前面做，你们转过身来就拆毁，你们做还来不及你们拆，你们做的速度还来不及你们拆的速度，所以你的丈夫没有办法从心里面感谢你。我想我这样对女士讲不公平，今天有很多男士在场，同样的，你太太最需要的是你对她的接纳，是你从心里面接纳她，尊重她，而不是想要去改变他，常常挑剔他，对他不满。你知道男人最怕什么？男人最怕被女人操控，男人最怕他的太太有一天变成他的妈妈，然后责备他，提醒他，这个唠叨他，像妈妈唠叨一个小孩一样。我们女人一开始是愿意做情人啊，可是有一天我们会从情人转变成为一位母亲的角色，我是说对我们的丈夫，以至于我们觉得哎呦，他有这个坏毛病，我要帮他纠正。各位你知道吗，这是母亲对孩子的责任，这个不是妻子对丈夫的责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常常容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我们 很忍不住看到他有什么毛病，我们看不顺眼的地方，我们就想要去纠正他，提醒他，然后责备他，甚至轻视他。我们想用我们的拒绝和否定来刺激他，让他觉得很难过。好吧，那我改吧。各位，你知道这没有用的。你要真正让一个人得到鼓励，让他得到愿意从心里面改变，他需要先感觉到你是安全的。如果他觉得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知道吗？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反弹，他都把他弹走了，他根本这他听不进去的。他是有听，但是他没有接受输入他的电脑里面，以至于他不会改变。他需要的是你对他的接纳。我想女人也是一样，请我们的丈夫来接纳我们的太太。很重要的，在接纳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要把她和别人比较，好吗？做丈夫的，请你不要把你的太太跟谁谁谁的太太比较。各位妻子也，请你不要把你的丈夫跟我先生比较哈。等一下我会讲到很多他很棒的这个丰功伟绩哈，但是你要记得，你先生是一个独特的人，我们绝对不要把他们彼此比较。当你把你的配偶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只会造成他越来表现越差，而不会让他越来表现越好。假设今天你先生从外面回家，然后跟你说，哎，亲爱的，我们隔壁搬来了一户新的人家，我姓王哈，我刚才去王太太家走了一圈，哎呀，你知道那个女人啊，他把他的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要不要去向他学一学，请教请教啊？亲爱的女士，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这样的反应，说，哦，感谢赞美主，终于上帝赐给我一个好榜样，就在我的隔壁，我要马上去向他拜访，然后请教他怎么样打扫房子的。各位女士，你会有这样的反应吗？我看不会吧，有这样的反应的人不太正常哈、哦。我们大部分，包括我在内，如果今天我先生回来这样跟我说，你知道我心里会怎么想？哈，你觉得我打扫的不干净是不是？你对我不满是不是？那你干嘛娶我做你太太？你娶她做你太太吗？你知道吗？这样的比较方式只会让我们的表现越来越差。我们不会因为别人这样的把我们跟别人比较而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说，对，我要把他当作我的榜样来学习。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不断地用这样的方法想要去改变别人，是不是？包括把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把你的配偶跟别人的配偶比较，这是非常愚昧的做法。真爱在这里的意思是，不仅仅接纳那些你喜欢的地方，也包含了接纳那些你看得不是很顺眼的地方。亲爱的女士或者男士，你知道全世界谁最知道我先生的缺点和软弱吗？是我呀。但是在同时，我也要说，你知道全世界只有谁是对我先生最满意、最敬重、最仰慕、最接纳他呢？也是我。你知道吗？你接纳一个人跟他表现得够不够好是没有关联的。不是说，哦，他一定要表现得很好我才可能接纳，没有，这是两回事。就像上帝爱你、接纳你、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很好，就算你表现得很差，上帝仍然爱你、接纳你，他不会因此把你丢掉、把你撇弃。没有，上帝继续用爱、用接纳，想要来挽回我们的心。同样的，我们接纳我们的配偶，不是根据他的表现，不是根据他有没有令我满意，而是我们里面做的一个决定。真爱是接纳对方的全人。第二，真爱不仅是感觉，也包含了彼此的委身啊、哦，委是委托的委，身是身体的身，或者是说承诺也可以。真爱不仅是感觉，也包含了彼此的委身或者是承诺。 有一位台大的女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冯姐你知道吗，我决定要跟我的男朋友分手了。我说什么问题吗？她说啊，因为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爱他了。哦，我说我上个礼拜看你们还好好，她说对，上个礼拜感觉还不错，今天早上起来那感觉不对了，所以我想我们的缘尽了啊，我可以跟他分手了。很多年轻人还有包括中年人老年人在内，我们都误会了，我们常常认为爱是一种感觉。科学家发现在人的血液里面有两种化学元素，当这两种化学元素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升高的时候，一个人就会有恋爱的感觉。恋爱的感觉我们都经验过啊，你会发现心跳加速，尤其你看到那个人或者想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的心会突然的加速，甚至有的人会忽然这个心率不整哈，那都还属正常范围之内。然后呢，你的体温会微微的升高啊，然后你的身上你的脸上可能会冒汗，然后整个人呢有飘飘欲仙非常愉快的感觉。哦，恋爱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带给我们很美好的感觉。只是好景不长啊，科学家发现这种感觉从同一个人所带来的刺激最长最长，你知道只能维持多久吗？有没有人猜猜看？科学家发现最长只能维持2到3年。我在阳明大学演讲的时候，医学系4年级的同学坐在第一排，男生啊，他说2年那么久吗？我在桃园的武林高中演讲，高三的男同学坐在第一排，他手里挽着他的女朋友听演讲，他说老师根据我的经验最长只有4个月。他一讲完他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女生就开始瞪他。我想那个女生开始在想，那我们现在是第几个月啊？昨天我就在你们这边西湖工商演讲的时候，也是第一排的男生，他说1个月吧。我看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缩短了。我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最长只能持续3年，那我们人类真是最可怜的动物，是不是？如果世界上的爱只能最长维持3年，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3年之后就走下坡，如果3年之后就索然无味了，那我们活着真的是很没有意义。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说的是，真爱不需要感觉，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算感觉消失了，并不代表爱就消失了，因为真爱不一定需要有感觉的，而往往浓浓的感觉不一定是爱啊。我要再加一句，我甚至认为真爱往往却是违背感觉的，不止不需要感觉，不止啊，不需要感觉来证明，甚至有的时候真爱是在违背感觉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显出来的。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很多人都看过《铁达尼号》，对不对？有的人甚至去看3、4遍，目的是什么？他想去捕捉那个美好的爱的感觉啊，那个感动是很强烈的。但是我也要问您，知道铁达尼号从头到尾有几天的时间吗？嗯，3天2夜啊，3天2夜。我不知道，有人说4天哈，反正我们就说3、4天吧，不超过4天的时间。然后男主角就轰轰烈烈的壮烈成人哈。我实在很希望去建议那个导演不要让那个男主角死掉，应该让这个 Jack 活下来。然后呢，我们只要给他3年的时间，我不要30年哈，地久天长不必了，3年就好了。3年之后，我们把镜头再转回到这一对情侣，看看他们是不是还在一起。啊，如果还在一起的话，那我想他们应该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半夜两点钟的时候，我要把镜头带入他们的卧房里面。这个时候娃宝宝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哭了，我就要看看这两个伟大的情人他们这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候那个 Jack 听到那个小宝宝在哭，如果这个时候他坐起来然后跟 Rose 说 Oh honey dear, you just go on sleeping, I'll go and take care of the baby,然后他掀起被子到隔壁去照顾小宝宝，我说这才是爱。你知道铁达尼号里面的那三天的那个东西不叫做爱耶，我可以给你保证那个不是真爱。你说那是什么？那个带给我心灵澎湃的那个东西叫什么？那个叫做激情，那英文是 passion,那是激情，因为它还没有经过考验。真爱是一定需要经过时间、环境，还有困难所考验的。经过时间、环境考验之后，所剩下来的那个彼此的承诺与委身，这才叫做真爱。如果只是很强烈的感觉，那我说那只是你喜欢对方而已，那个不是真爱。真爱是需要委身与承诺的，真爱往往是需要违背感觉的。这是承诺的意思，就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我对你的委身与承诺的爱，意思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我的感觉如何，不论我们的环境怎样改变，你可以放心，我对你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结婚的时候，我最爱问我先生一个问题， Honey, 你爱我吗？我先生的答案永远是我爱你。我就问他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爱我？我先生就给我一个回答，他说我爱你很简单，只有一个理由，我爱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各位女士，如果你先生这样跟你讲，你喜欢这个答案吗？不太，你喜欢，哇，伟大的女人。我那个时候我很不喜欢这个答案啊，我心里想，我问你，你为什么爱我？我就是想听你告诉我我那些与众不同的优点啊。我说你爱我难道不是因为我很可爱吗？你爱我难道不是因为我很能干吗？你爱我难道不是因为我比别的女人更怎么样吗？我这个从桃园乡下长大的先生非常老实，他都说不是哎，哈尼，我爱你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是我的决定。我先生慢慢让我知道，他说如果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那有一天当你不可爱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爱你？我说我爱你因为你很能干，如果有一天旁边出现一个比你更能干的女人，我是不是就可以转移我爱的对象？我要你知道，我爱你，这是我的决定，不论你怎么样，我都爱你，因为我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嗯，这个答案比较好。是这样的一种委身承诺的爱，让我有十足的安全感。真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亲爱的朋友，你们如果仍然在单身，如果你跟你的交往的对象你们当中只认识几个月，你就认为你们当中有真爱了，那你请你不要欺骗你自己，那个爱还没有经过考验。你绝对需要容许时间和环境来让这个爱有表达的机会，否则如果它经不起时间空间的考验，最后它都要消失。第三，真爱是舍己。舍己，舍是舍得的舍哈，把自己舍下。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自己。你知道很多人身边都带着一本隐形的笔记簿，我们每天都在记录对方的表现。哎呀，我看看他今天回来有没有帮我丢垃圾。哎呀，如果他丢垃圾的时候这个表情不太好看，我要给他扣五分哈。我们天天在替对方打分数。先生回来看到，哈，怎么晚餐居然没有预备好，我给他扣十分。 你晚餐没有替我预备好，那今天晚上我就不会给你好脸色看。我们好像常常在你来我往，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够好，那我何必对你好呢？如果今天你只付出45分而我付出50分，那我就太怎么啦，吃亏了。你知道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还常常在看我有没有吃亏，他有没有占到我的便宜。所以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我们心里就发现对一个计较，嘿，他今天垃圾没有到好，那你看今天晚上他上床的时候他休想碰我。然后第二天早上丈夫起来说，昨天晚上他对我很冷漠。然后第二天早上丈夫起来说，昨天晚上他对我很冷漠，那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也不用跟他说再见。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按照对方的表现来决定我要怎么样付出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往后退，这个关系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不是真爱，这只是一种交易行为耶。但是很多人进入婚姻就是这样的，你要对我好我才对你好，你如果做的不令我满意，那对不起，我不需要多做一点。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后退，这个叫做50%对50%彼此要求的一种关系。我们都认为婚姻你有一半的责任，我也有一半的责任，如果你没有付出你那50%，那我干嘛付出50%呢？但是正确的观念应该是，婚姻每一个人都有100%的责任。今天这个婚姻成功，我有100%的功劳，今天这个婚姻如果失败，我也有100%的责任，我要负100%的责任。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关系的恶化，两个人互动关系的恶化，两个人都有100%的责任。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对方有100%的责任，而他自己呢没有什么责任，因为他都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他只看到对方没有做的，这个就不是真爱的这个特质。真爱在这里我们讲的是什么？舍己。不是对方做得好我才对他好。有一次我先生跟我说，这个礼拜五我已经请了7位贵宾要来我们家吃饭。他特别说贵宾，你知道意思就是什么？菜要正式一点，要好一点。他跟我讲的时候是星期二的晚上，我想 OK， 星期五这些客人要来，那我还有3天可以准备的机会。所以我从礼拜三我就开始买菜因为我白天还是很忙啊，所以我都要把这些东西塞在我的时间表里面。礼拜三晚上我就要开始红烧啊，卤一些东西了。礼拜四我又要预备一些东西。到礼拜五傍晚6:30，你知道吗？我们家的桌子上摆了9道菜啊，真是色香味俱全啊。当然有4道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可是5道是我自己做的。我看了6:30还没有人来，真好，所以我就跑回卧房里面去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再上一点妆，然后我就坐到客厅里面盛装等候我们7位贵宾的大驾光临。那天是一个风雨交加、雷电这个不断的，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哈。我们等到7点。还没有人出现，我们想我一定是公馆塞车哈，我们再忍耐一下。小孩子从房间跑出来说，怎么办，我肚子好饿，可不可以先吃？哎呀，我实在很舍不得他把圆圆的蒸的东西这样挖一块，真难看哈。但我说好吧，没关系，你就挖一块走吧。等到7:308点了还没有人出现，我跟我先生说，这个太离谱了吧，我们厨房都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了，今天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好吧，打电话，他就打电话给第一家人，第一家人的老父亲接的。这位父亲说，哦，这对夫妇啊，他们昨天出差去了，出国了，出差去了。我先生说， 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要来我们家吃饭吗？好吧，他只好打电话给那个联络人哈，他请其中一个帮忙联络的，就打到这个联络人的家里面。哎，是他太太接的。我先生就问他说，请问你先生有没有告诉你今天晚上你们要到别人家去吃饭呢？这个太太说，没有啊。我先生只打电话回来说他要加班。好，我先生把电话挂了，打电话到这个男人的办公室，也没有人接。我先生说，那就完了。他说，因为我是请他联络的，而两天以前他跟我说一切都联络妥当，每一个人都会去，星期五晚上我们去你家吃饭，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百思不解。我们终于等到8:45，电话铃响了，是这位联络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李哥，我们是约好要去你家吃饭，可是不是这个礼拜五，哎，是下个礼拜五。我先生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他把笔记簿拿出来看，我明明写的今天晚上请客啊，可是他翻到下个星期五，哎呀，真的，你知道同一件事情他记了两个地方。所以你知道是谁的错吗？是我先生的错。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愚蠢，他就整个人瘫在沙发椅上面，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记我一次账吧。各位女士，你知道我这个时候在想，我从礼拜二开始忙到现在，我今天一个晚上也浪费掉坐在这边等人，这个还不打紧，你知道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我下礼拜还得做一次啊。哎呦，我一想到我就累啊。我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按照他配得的来对待他，把他数落一顿，说你这个男人，你已经几岁了，你做事情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还出这么大的纰漏，这不是第一次了，你知道以前怎么？你知道这是我本性里面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大的去羞辱他一番，以发泄我内心的愤怒。可是爱是什么？舍己。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决定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我就走过去，我看他好可怜的要坐在那个沙发椅上，我想他比我更挫折，所以我就走过去，我就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然后我一只手挽着他的脖子哈，另外一只手我就过去拍拍他的脸，我说 Honey You're so cute， 我说你真是有够可爱的，我说只有像你这么可爱的男人会犯这种错误。他就发现我没有要责备他、取笑他的意思，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忍不住哈哈大笑。第四个重点，真爱是负责任的。对于已婚的朋友来说，真爱是负责任的，代表什么？代表拒绝试探，拒绝诱惑，拒绝外遇的可能性。真爱是负责任的，在这里真爱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决定跟你一辈子在一起，所以任何可能会违反我这个决定的行为我都要拒绝。但是你知道今天外遇在台湾是非常严重的，可能有40%到60%已婚的男人都有外遇哈。我也不认为男人的外遇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有外遇的男人他外遇的对象是什么？是一个女人啊。所以如果40%到60%的男人有外遇，那我看也有40%到60%的女人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吧。所以可能男人这方面比较被人注意，女人有外遇的时候他先生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讲，可是男人有外遇的时候女人到处去讲，所以给人的感觉上是好像男人外遇的问题比较严重，我认为其实是差不多。但是我要跟各位说，外遇像什么？外遇像彩虹。彩虹有一个特质，就是远看最美丽，你越接近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有那么美丽了。外遇像彩虹，远看最美丽。你有没有去追逐过彩虹啊？我追逐过，我们家 我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夏威夷，夏威夷的山谷里面，一下雨飘雨的时候，有时候同时出现两三道彩虹，那都不是稀奇的事。我那时候刚拿到我的驾照，16岁的时候，哎呀，我是一个很天真浪漫的少女，我就说我要去看看彩虹的发源地啊，去看看彩虹的家。所以我就看到，哎，彩虹是从那个红色的屋顶的房子射出来的。那我对我们那个山谷很熟啊，所以我知道哪一条路可以带我通到那个红色屋顶的房子，我就开车就顺着那个路要去看彩虹的发源处。你知道远远看看得很清楚啊，可是当我越接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彩虹就越来越模糊，而等我真正开到那个红色屋顶的房子门口的时候，那个彩虹消失了。哎呀，我实在是很笨，这个是物理的原理哈，好像就是角度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远远看是在那里啊，所以当我去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想我应该是可以拥抱他的，只是当我要拥抱他的时候，他却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越接近的时候，他看起来就越模糊。各位，你知道外遇也是这样，一开始他给你带来的那个感觉，他带给你的幻想是非常刺激，是非常美丽的，一开始你都觉得这个对方比你的原配要好，可是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他的吸引的地方的后面也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有的人最后说好像还是我原来的太太或者我原来的丈夫比较好，可是当他这样的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伤害了多少人，他伤害了自己的配偶，可能也伤害了对方的配偶，他伤害了自己的小孩还有对方的小孩。那你知道人生有很多事情是很难从头的，有一样东西是非常微妙的，这个东西叫做信任。信任是非常脆弱的一个东西，这个信任一旦被破坏很难重建。信任是一旦你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守信的人，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很难让对方再信任你。信任在婚姻里面是无价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到你有在这种外遇的诱惑当中，请你悬崖勒马，或者如果你已经在外遇的里面，请你急流什么勇退，是不是马上回转都还来得及。在这里我给各位几个预防外遇的建议。在办公室里面跟异性的同事，请你们不要谈心，谈话可以，但是不要谈心，不要谈感觉啊。人沟通的层面是很简单的，第一个是什么？寒暄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分享事实，第三个层面是分享看法意见，第四个层次是分享感觉，然后最深的是透明的分享，就是把心里最深处的东西全都和对方分享。往往当我们进入透明的时候，尤其是异性，那这个也就很快就会进入亲密性关系了哈。所以人的沟通层次是从寒暄，然后事实，然后分享opinion 分享意见，然后进入到分享感觉。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你的配偶，如果不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请你就停留在分享意见的层面，不要进入分享感觉的层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很挫折，请你不要对，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你不要对男同事说啊，我觉得好沮丧好挫折哦。因为如果对方说我了解你的感受，你知道你的心马上就被他吸引过去了，你心里马上会想，对呀，这个男人了解我，我家里的那个先生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们马上会做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陷阱，你可以讨论你的感觉，但是跟你的同性的同事，如果你是女人你就跟女同事讨论，如果你是男人你就跟男同事发牢骚，但是不要跟异性的同事谈论 感觉，因为一谈感觉，这就像是什么谈心啊。你们会发现说，哎呀，这个人比我的配偶还要了解我，这个人比我的配偶还关心我。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就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了。所以第一个不要谈心，第二个不要相约一起去吃饭啊，吃中饭吃晚饭，单独的非常不合适。我知道在有一些公司的文化里面，好像主管就会请他的属下出去吃中饭，有的时候是个别的，然后讨论公事。各位，这个要避免，因为在你们吃饭的地方通常都是你不会去找一个路边摊嘛，对不对？通常你约男同事约女同事出去讨论公事，我想你至少会找一个像样的餐厅。那你知道吗？那个都是很浪漫的，然后音乐都是很 soothing 的，都是很柔和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情调，然后你们单独的就算是讨论公事，这个都会带出来一些情境哈，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什么，对这个人有一点超越友谊的感觉哈。男人女人都会。还有我要问你，如果你的配偶知道你今天中午在哪一家西餐厅跟一位男同事单独的在一起吃饭，请问你的配偶心里会如何感想？他会很高兴吗？他会很赞同吗？我想他心里不好受。所以这种行为是破坏婚姻的合一的，我们要尽全力的来避免。有一位女孩子说，可是怎么办呢？我的老板请我今天中午去吃饭，而且他说要请我去一家很好的餐厅，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冯姐，你不用担心啊，因为我的老板他对每一位女同事都是这样，只要女同事的生日，他都会单独请女同事去西餐厅吃一餐饭，他觉得这是他做老板的这个风范哈。我说他带每一个女孩子出去，并不表示那就没有任何危险的可能性哈。我说这样子，你说老板谢谢你啊、我想带另外一个同事跟我一起去，我要请他哈啊、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所以你只要不是两个人单独就好很多，有一个第三者在场。所以你再带一位女同事跟你去，然后你跟老板说你付这位女同事的情，老板付这位女同事的费用，然后老板付你的费用就可以了哈，不用老板付你们两个人的，这样就可以解除这种疑虑哈。就算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这样做仍然是一种保险的措施。所以第一个不要什么，不要谈心，第二个不要单独约会，你知道去吃饭俩，这是约会嘛。第三，不要单独的旅行哈。我知道有的时候因为公事出差，一男一女两个同事需要单独的旅行，各位尽全力避免。如果你是一位主管，当你安排你们同事出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不要安排两个一男一女单独的出差远行，很多事情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发生的。不是单独这个人单独去，那就是三个人一起去，或者两个人可以同性的，但是不要一男一女。如果要两个人去的话，就是两个女的或者两个男的。派一男一女单独旅行出差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做法啊！我们把自己放在那种试探的环境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尽全力避免的。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怎么办，她跟她老板要出差，而且是坐飞机的。我说那不然老板坐豪华客舱，你坐经济舱嘛，这样就可以避免。他说哎，这个可以，这是一个好方法，不用两个人都坐在同一个机舱里面啊。或者在座位的时候，我们座位的安排上面，我们尽量不要两个人单独坐在一起，我们坐那个三排的位置，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也都比较好。就是我们如果刻意的去留意这些事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试探， 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婚姻里面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外遇，所以我们需要立定心志，不给自己任何这种受试探的机会。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我们怎么这个真爱是负责任的。这里负责任的意思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我们保守自己身心灵的纯洁与圣洁，保守我们自己的身体，留到婚姻以后我们才把我们的身体给那个唯一配得到我们的人。在婚前不要有婚前性关系，这是负责任的意思。你知道婚前我们如果能够保守自己，在婚后对我们婚姻的幸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配偶知道你在婚前跟别的女人或者跟别的男人有发生过关系，这个对你们婚姻里面是需要很努力的去克服的一个障碍啊。但是如果你在婚前你能够保守自己这方面的纯洁，你是在为你自己做一件很重要的好事，就是在婚姻里面你没有带着任何的疙瘩或者任何你不想告诉你配偶的事情进入婚姻哈。这个跟信任也有关系。所以不管你是已婚的或者是未婚的，我想我都要建议各位男士逃避试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你不要就是随便去看哈。男人的眼睛是男人最大的弱点，所以小心你所看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一看到一些画面的时候，它就启动了你里面的一些程式，你甚至没有办法去叫它停止哈。小男孩常常会发现他的那根东西是不听指挥的。对，你知道男人的生殖器官，我们用英文说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他好像有他自己的一个小脑袋，是不受我们这个大脑的控制的哈。你知道这是一个反射的一个，这不叫行为哈，但是这是一个反射的生理的一个机能。那他是怎么来的呢？对男人来说大部分是透过他所看到的画面会刺激他的生理的反应，是他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男人请你过滤，请你小心你眼睛所看的。女人呢，女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说男人的弱点在眼睛，女人的弱点啊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耳朵，一个是我们的皮肤。女人经不起男人的甜言蜜语啊。还有第二，女人经不起男人来碰触她的皮肤。所以一个聪明的女人请你不要轻易的，我说单身的朋友不要轻易的把你的手伸出去让男生来牵你的手，因为往往当你把你的手给对方的时候，你的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跟着你的手也给了对方。已婚的女人也一样哈，真的是不可以随便让异性来触碰你，来拥抱你。你们有没有读宝宝日记啊？那个黄奕娇的那个女朋友那个宝宝啊，我看了她在那个中国时报那一面登出来的宝宝日记，我仔细的读。你知道宝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非常精明能干的女记者，她是很能干，她是很清楚的人啊。可是当她发现说黄奕娇135跟她约会，246跟 A 小姐约会的时候，她已经知道黄奕娇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爱情骗子。 OK， 我们就根据他的这个日记这么说吧。他知道这个男人不可靠，他知道这个男人在玩弄他的感情。可是你知道吗，当黄奕娇打电话来跟他说我真正爱的是你，我爱的不是 A 小姐的时候，哦，他的心又软了，他又开始不合，他做的决定又不合乎理性了。然后黄奕娇跟他约会，跟他约在车子里见面，黄奕娇手就伸过来握住他的手，然后对他说我爱你。你知道这个宝宝这个时候就完全错乱了，他原来理性告诉他的这个人不可靠，这个人在玩弄我的感情，我需要越早离开他对我自己越好。可是当这个他容许这个男人来只是来牵他的手，哎， 然后对他说我爱你的时候，这个女人又变得像一个完全没有分辨能力、完全没有判断能力的女人，就乖乖的又跟着他了。你知道女人的皮肤和耳朵是我们最弱的一环，我甚至说它里面会带动我们的一些反射的机能，这是我没有办法了解的。就像男人看到性感的画面一样，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这个生理的反射。女人容许一个男人来碰你的皮肤，然后对你说甜言蜜语的时候，你也会开始有一种反射的东西在你里面开始这个启动一个程式，就是什么，你会投入感情，你的心会给他，你会很渴望被他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理性来做判断，来做正确的决定。真爱是负责任的，这里的意思是逃避试探，不要把自己放在那种可能会被引诱试探的环境里，不要去接近那个好像要来引诱你、诱惑你的人，这才是聪明的。真爱是我决定我在婚姻里面我要对我的配偶忠实。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是做婚姻辅导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分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绝对不辅导异性。如果有男人要来跟我谈一谈，我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比我更有资格帮助你的人，就是我先生。我说我可以把他的电话给你，你跟我先生谈，我先生会非常乐意的帮助你。但是如果是一个女人找我先生的话，我先生说你知道吗，我太太是一个比我更棒的辅导员呢，我太太一定能够帮助你，比我帮助你更好。这是我们在婚姻里面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我们不把我们自己放在那种可能会受试探的环境里。我们是传道人，我觉得连我们都对外遇没有免疫的能力啊！我不是说我们比你了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尽量小心啊，不给自己任何一点这种外遇的可能性和机会。我觉得这才是最保险、最聪明的做法，而不是说我很强壮啊，哎呀，那一点事情诱惑不了我的。那当你觉得自己是最强壮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软弱、最可能跌倒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五，真爱会保护对方。真爱会保护对方。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会保护他，不让他受伤。有一次我们请一对夫妇来我们家里吃饭，也是因为他们婚姻有问题。当我把菜都端到桌子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位先生就杵一杵他太太的胳膊，然后说，哎，你跟人家学一学吧，你问问冯姐她是怎么做的。哎呀，你知道这位太太原来很高兴要来我们家吃饭的，当他先生一讲完这些话，他的脸马上就垂下来了，然后他的脸就变得很沮丧了。然后那一天我们的晚餐就在非常紧张尴尬的情况下面结束的。不久之后这对夫妇就离婚了。我不认为说是因为那天来我们家吃饭的这个事情，但是我发现在他们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们不懂得在别人面前保护对方，他们很漫不经心的就说伤害对方的话。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爱你的配偶，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公开的场合里面羞辱你的配偶，也不要去告诉别人，去告诉你的同事，哎呀，你知道我先生是什么样的男人吗？我告诉你，我看没有别家的男人跟我们那个先生一样糟糕啊！哎呦，把你先生的糗事跟你的同事讲，这是最愚昧的女人。跑回娘家去跟父母亲诉苦，说你先生怎么苦待你，这是不聪明的女人。当你的先生感觉到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这会让他的表现越来越差。这也是为什么，哎呀，我有祷告事项，请你们为我丈夫祷告。 他就把所有的缺点讲出来，所以全教会的人或代祷事项都他先怎么样插进的一位男人。有哪男人敢踏入这种会啊？还有他一来就哦，你就谁谁谁的先生，哎呀，我们为你祷告好久了。好吧，这个男人一听，哎呀，算了，我下次再也不要去了。一个聪明的女人或人懂得保护她的配偶，不别人面前说她配偶的坏话。第六，真爱深觉彼此相识，真爱深觉彼此相识。我们结婚没有多久，我算是带结婚四五年吧，哈。那先生要出差，那是他第一次出差那么久，可能对各位不是问题哦，但是当时对我们是很久。他要出差一个礼拜，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礼拜我怎么挨过去啊？所以我就想，没有关系，啊，我们来想一点方法，让爸爸到哪里去都感觉到我们陪伴着他一起。我老大很会画图，那时候他大概四五岁，我就跟他说，你就画一些你最拿手的图形，像坦克车啦、飞机啦、大卡车哈。然后呢，他那时候会写 Bopo 吗？他就用 Bopo 吗写爸爸我想念你哈，爸爸我爱你这样。他画了好几张，那我就扶着老二的手哈，也写了几句话，这样的写在一些纸条上。那我自己呢，我也写了好多情书啊，一封一封一封的短短的情书。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纸哈，把它折折折折折折成这么小的那个纸卷哈，你要说纸块也可以。然后我们就藏在爸爸的行李箱里面，我们放在爸爸的这个西装裤口袋里，或者藏在他的衬衫口袋里面，然后放在他的刮胡刀的盒子里面哈，还有任何我们还有卷在他的内衣内裤里面，反正我们想让爸爸一天发现几张哈，给他一个惊喜。那我们平均分配五天嘛，六天，他每天都可以发现到一些惊喜。我就跟儿子说，不可以泄露机密哦，我们要让爸爸自己发现。可是老大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人，所以当爸爸出门的时候，他就哎呀，他就很急很急。然后他最后就想了一句，他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话，他说 Daddy， 你到了泰国的旅馆以后，你一定要打开你的箱子哦。然后他就转过身来问我说，这样不算泄露秘密吧？所以他爸爸一听就知道，嗯，这里面有文章。后来他跟我们说，他到了泰国的这个旅馆里面去，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箱子打开，然后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抖出来。他的室友在旁边看了觉得很奇怪，这个男人在干什么。他说在五分钟之内他找到所有的纸条，然后他就把这些纸条摊开来，用一个回纹针夹起来，放在他的口袋里。他说那一个礼拜他任何想念我们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叠纸拿出来哦，然后非常满足的读我们写给他的话。他还把我老大的那些图画给他的同事看，哎，你知道这是我儿子画的哦，他才五岁哦。呵呵，他度过非常温馨的一个礼拜。最后一天主办单位说，今天我们不开会，我们免费招待你们去旅游。我先生一听，哎呀，你不早讲，所以他就马上改了飞机，就提早一天还是提早半天回来，然后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惊喜啊，哦！我们就说你怎么提早回来了，我现在就拥抱着我们三个人，然后说全世界再美丽再好玩的地方都比不上跟你们在一起来的好玩。这叫做彼此相属，真爱让你感觉到你们是一体的，真爱让你归心似箭，真爱让你觉得家是最温馨最甜蜜最美好的地方，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彼此相属。最后，真爱会不断的成长，真爱会不断的成长。我们结婚19年，我必须说，今天我跟我先生之间的爱，比起20年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那简直是，哎呀，20年前的那个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们所经验到的这种爱的深，还有这种甜蜜，这种稳妥的感觉，那是 二十年前我们在热恋当中的时候比不上的。我经常在家里对我先生说一句话，我望着这个我先生坐在我的对面，两个儿子坐在这边，我就禁不住对他发出赞叹。我说：“哦 ，honey， 谢谢你十九年前娶我做你的太太，因为你让我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我的老大现在读高中二年级，他听到妈妈讲这种话的时候，他的感觉跟你差不多，就是怎么这么肉麻呀？然后他已经不知道应该怎么反应了，所以他就装作没听见，继续吃他的饭。老二现在读国二，他比较可爱一点，他受不了，他就说：“妈咪，可不可以请你换一句话讲？这句话你已经讲太多遍了。”我的儿子听腻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让你的小孩听过一次，爸爸妈妈彼此这样对对方发出赞美，发出感谢，发出仰慕之情呢？如果没有的话，你欠你的小孩一个这样的表示，他们非常需要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安全感的来源。真爱会不断的成长，真爱不是只停留在那里。我敢说十年之后我回顾今天，我会说：“哎呀，十年前跟今天又不能比。”因为真爱的这个特质是会不断的成长。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真爱。第一，真爱是爱对，是接纳对方的什么？全人。第二，真正的爱不仅是来电的感觉，也包含了彼此的委身或者承诺。第三，真爱是舍己。第四，真爱是负责任的。第五，真爱会保护对方。第六，真爱深觉彼此相属。最后，真爱会不断成长。在我讲了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哎呀，冯小姐，我真的很羡慕你，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亲爱的朋友，我也做不到。我跟我先生，我们经验到这样的婚姻，不是因为我们是很棒、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一点都不是。我们跟你一样，我们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人。但是我们经验到这样美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个真爱的源头。上帝就是爱，而且他的爱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他是接纳委身，他是负责任的，他是对你那种承诺，并且还有什么保护你，并且他对你的爱让你可以经验到那个不断成长的那种关系。上帝的爱是有这些特质。那今天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帮助，你觉得你缺乏这些特质，上帝非常乐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像他进入我和我先生的生命里面，来在我们里面活出这种爱一样。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如果你觉得冯老师今天讲的还算有点道理，我也愿意来尝试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周围的人付出这种爱的特质。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能力有限，你期望上帝的帮助，期望上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在结束的时候我带你做一个祷告，你向上帝表明你的心愿，并且邀请上帝透过他的儿子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住在你的里面，来活出这种爱的生命。如果这是你的心愿，我要做这个祷告，我就邀请你一句一句的跟着我，在你心里面你对上帝这样说。好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勉强，但是啊，这是给那些有意愿的朋友预备的。我会低头闭眼睛，但是如果你觉得闭眼睛很不习惯，没有关系，上帝看重的不是眼睛有没有闭起来，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愿。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如果这是你的心愿，就请你对上帝跟着我啊，在你的心里默默地对上帝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邀请你的儿子耶稣来住在我的里面。谢谢你原谅饶恕我过去所犯的错误，也请你进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帮助我经验你这种无条件的真爱。 也给我能力来向我周围的人付出真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